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八章四十节到四十八节。中文的新约圣经是六十九页。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四十八节，我来读。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因为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去吧。”查理·卓别林电影作品的代表作之一是《城市之光》，是1931年制作的无声电影。电影的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贫穷的流浪汉查理·卓别林在街上徘徊，看到街上有一个卖花为生的盲人少女，这少女和奶奶相依为命。卓别林对少女产生怜悯之心，用最后仅有的几个硬币买了少女的一束花。卖花少女以为卓别林是一位富有而又善良的人，心存感激。事实上，这是因为少女在卖花给卓别林的时候，当她离开的时候，刚好听到了一个富翁开车经过的声音。那天晚上，卓别林救了一个醉酒想要自杀的富翁。富翁将卓别林邀请到自己家中，两人成了朋友。这个富翁是百万富翁，甚至说要送给卓别林一辆劳斯莱斯的车。可是当富翁酒醒了之后，就判若两人，完全不记得卓别林是谁。卓别林为了不让少女感到失望，时不时装作富翁，时常带一些食物来找少女，还常常为少女读报。在读报的时候，报纸上刊载了维也纳的医生能够治好视觉障碍的报道，同时也看到了奶奶和少女因为不能支付房租而被迫房东被迫让他们退房的书信。在少女和奶奶的对话中有这样的字幕出现：奶奶一次也没有见过卓别林。少女说：“那位先生用车送我回了家。”奶奶说：“那位先生看起来很富有啊。”少女说：“是的，但是比起这些还有些别的什么。”卓别林在徘徊的时候又遇到上次那个醉酒的百万富翁，并且从富翁手中得到了一笔巨款。他将这笔钱给少女当作房租和手术费，但是自己却被误以为是强盗被抓，从一月到秋天一直被关在监狱里。当他被放出来的时候，他比以前更是落魄地徘徊在街上。当他路过一个花店的时候，看到一位美丽的少女，这个女子正是之前的盲人少女。女子现在眼睛已经复明了，并且开了一个花店。卓别林虽然与这个女子眼睛对视，但是女子并没有认出她是卓别林，只是认为她是一个流浪汉。卓别林也不能表明自己的身份，女子认为他是流浪汉，就想给他一个硬币。 可是他不想收，正转身的时候，女子将硬币要塞到他的手里。女子将硬币塞在卓别林手里时，抓住了卓别林的手。少女意识到了一种熟悉的触感，她马上就认出这就是帮过自己的人，便问：“是你吗？”那是卓别林的表情，虽然是在笑，但又十分悲伤。琪琪喜乐，却又流着眼泪。他的表情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画面之一。女子抓住卓别林的手，那双手从外表看来虽然是流浪汉的手，但实际上却是让自己的双眼复明的手。那双手也是自己在生活艰难的时候帮助自己重新站起来的手。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一个乞丐和卖花的少女双手紧握的场面，但是对于少女来说，却是给自己难以忘怀的感应的温暖的手，彼此相通的手。今天经文当中也出现了让我们感受到恩典的手和彼此相通的信息。耶稣在格拉森人的地区遇到了被成群的鬼附身的人，他不穿衣服，住在坟茔里，没有得到人的爱，也不爱任何人。耶稣医治了这个人，得到了医治，完全恢复之后，这个人恳切地希望留在耶稣的身边，但是耶稣却让他回家去，去传说神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这是因为他在属灵和人格方面都得到了恢复。耶稣希望他现在恢复与家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社会的关系，希望他能够完全的恢复。那之后，耶稣重新回到了加利利湖的西边。那时有一个管会堂的，来到伏伏在耶稣的脚前，请求耶稣医治他快要死了的女儿。耶稣答应了他的请求，在去他家的路上，一个女人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前面是要救管会堂的女儿的故事，中间加入了女人摸耶稣衣服穗子的故事，从而形成了三明治形式的故事结构。那么耶稣医治管会堂的女儿的故事呢，我们下次再看。今天经文介绍了一个为了存活而使出全身力气的女人，她正如城市之光中的少女一样，而且比那个少女更为贫穷和悲惨，她也没有相依为命的奶奶。43节这样的证言，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血漏症是女性子宫出血的一种疾病，主要是子宫出现异常而引起了流血不止。女性如果一直这样子子宫出血的话，最终会导致严重的贫血、呼吸紊乱，还有脱发、无力等症状。只是身体上出现出来这些症状也已经让血漏症的患者很吃力了。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这病在当时认为是神的惩罚。患者被人们视为不洁的人，直到痊愈为止不能与人接触。所以这个病需要承担的不只是肉体上的苦痛，还有社会上受到冷落的重担。 但是当时这个女人已经患有血漏症12年。圣经上在描述完全的数的时候会使用七或者十二，这是因为三是代表天的数字，四是代表地的数字，三加四就是七，那么三乘以四就是十二。因此在以色列有十二支派，耶稣也有十二个门徒，这都意味着这个数字是完全数。在启示录中出现的144,000也是12×12×1,000，所以这不仅是数字上的144,000，也表示非常多的意思。经文中的女人病了12年，这不仅是指单纯的一段时间，也表示这个女人度过了极其痛苦的时间。马可福音对这个女人的描写更为详细，马可福音5:25-26这样证明，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这个女人为了医治自己的疾病见过很多医生，然而这个女人所经历的只是许多的苦，结果自己所拥有的财产都用在医疗费和药费的支出上，剩下的只是病情越来越严重，身子我们可以充分理解这个女人在那段时间所经历的绝望和挫折。遇到的医生们所说的尽都是已经开了各种处方了，还是没有效果啊。每当听到这种话，女人有流过多少眼泪呢？如果又听到了哪里有一位有能力的医生，不管远近都不顾一切去找医生，想要寻求医治。但是医生却连连摇着头说，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只能等待病情发展。这样的一个女人感到有多么绝望啊。这样度过的12年，女人身上留下的都是满满的治疗的痕迹。关于这个女人的事情，耶稣已经听到，这个女人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情，耶稣医治大麻风病和中风病人，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救活拿因城寡妇的儿子。耶稣在去管会堂的雅鲁家的路上，女人来到耶稣面前，然后本经文44节有如下的证言，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这个女人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女人没有从前面来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处境不够光明正大，因为她想要隐藏些什么。犹太人认为接触子宫出血的女人就认为是不洁净的，女人不洁净的子宫出血是罪的象征，所以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都没法接近这个妇人，村子里的人也对这个女人敬而远之。不但如此，每当节期的时候也不能上圣殿向神献上礼拜，每个安息日也不能去会堂聆听和学习神的话语。进会堂的这些事情似乎成了与这个女人毫无关系的事情，更何况这病在当时算是正当的离婚理由之一，如果是已经结过婚的肯定会遭到丈夫的抛弃。 这样浑身受到偏见束缚的女人，在耶稣面前也不能光明正大的在耶稣面前。但是女人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偏见而放弃去见耶稣。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关于耶稣的消息就像一束光，是女人最后的希望。在自己用全力去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感到过去12年折磨着自己的血漏症消失了。这个女人凭着直觉感到自己身体流血的这个疾病瞬间停止了。耶稣说，45节如此见证。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问，摸我的是谁？那是彼得，因为他没有用手摸耶稣，他以为是如此多的人这么拥拥挤挤，可能是有人用手摸了耶稣。彼得以为因此耶稣问摸我的是谁，于是彼得说，不是谁用手摸了您，而是因为人多拥挤碰到了。然而耶稣说这话的意思，不是因为有人用手摸他，而是因为有人与他有人格的交感。因此耶稣说，46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说，不是因为拥挤有人碰到我，而是有人有着某种目的，怀着信心摸了他。用手摸的希腊语是 haptomai， 这是 hapto 动词的完成时态，意思是牢牢地固定住，彼此拴住。以这样的意义，我们再看经文，耶稣说，故意摸我衣裳的是谁？彼得说，主耶稣，不是有人摸你，而是因为人多拥挤，彼此推推搡搡碰到了。耶稣说，不是拥拥挤挤中碰到的人，而是有目的怀着信心摸我衣裳抓住我的人是谁。耶稣这样的言语，女人的反应，47节如此见证。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地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刚好这个女人领悟到不能再隐藏自己摸了耶稣，于是她战战兢兢地来伏伏在耶稣脚前。这个女人之所以战战兢兢地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是因为如果有人接触了患血漏症的人，那人就是不洁的，是违背当时洁净法规的。由于自己的缘故，耶稣不洁，有可能会向他发怒，并且患血漏症的人本应当隔离，挤在人群中，人们有可能向他扔石头。因此他战惊害怕。那时耶稣对这个女人所说的话，48节，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女人患血漏症受痛苦的时候，人们认为这个女人在神面前是个罪人，并不能得到医治，所以他们认为不能够接近这个女人。然而耶稣称这个女人为女儿， 暖暖的称呼，就是把这个女人看为神的家人。生活在三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根据该萨利亚的优西比乌他的记录，这个女人回到家乡，在自己的家门前立了一块纪念碑，每当遇到的人就会传耶稣说，耶稣医好了我的血漏重，他这样过了一生。耶稣在去会堂长雅鲁的家时，他的周围包括门徒和其他很多的人，人们有多么多彼此拥拥挤挤的局面。耶稣问摸我的是谁时，包括彼得在内，门徒们反问道，众人围在夫子身边，难道还问谁摸了你吗？由此可见，众人彼此拥拥挤挤，有很多人用手碰到了耶稣的身体和衣裳。这么多人当中，竟然能够感到有一个人用手摸了自己，实在是很特别的事情。那时虽然有很多人用手摸了耶稣的身体和衣裳，可是耶稣的能力只是传给了患血漏症的女人。正如城市之光里的小女孩最后握到流浪汉的手时，她的手不是很多人手当中的一个，而是曾经亲切地对待自己，使自己的眼睛睁开的唯一的一双手。主日礼拜后，讲道者在宣传馆地下三层礼拜室的入口，与参加礼拜的教友们一一的行握手礼，彼此鼓励说，通过今天线上的礼拜得到的恩典，一周作为神的子女，正值诚实的生活吧，这样的一种鼓励。讲道者每当从一部到四部礼拜结束时，与几百位教友们握手，与一个人握手大概只不过一两秒的时间，看起来好似同样表面性的握手，可是感觉稍微有点不同。握手的时候共同的感觉就是，感谢神今天又让我听到了主的话语。讲道者包括主日礼拜在内，在礼拜和圣经学习当中传讲话语，出来时就会感到不足，有很多失误，当然也有感谢立我为讲道者这样的内心的感恩，也有无法比较的多次体会到深深的感到惋惜。话语如果准备得更好，就能成为更好的恩典通道，感到没能做得好，内心有种压抑。那时年龄大的教友深深抓着我的手，好似主给予我的鼓励，好像主通过他们的手鼓励我，抓住我的手。今天通过今天的经文，我们领悟到重要的教训，那就是这个女人十二年期间饱受折磨，也受到家人的疏远和人们的排斥，甚至因为血漏的症状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家产，也因着这个血漏症与耶稣有了心灵深处的会面。如果这个女人没有疾病，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时，可能就会认为是先知中的一位，然而他因着自己的疾病，反而见到了永远的主，活在主的恩典当中。 今年我们教会的标语是耶利米书32:41，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在于此地。今天经文中的女人，12年期间陷入很深的挫折和绝望当中，因此经历了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主。由此可见，基督徒所经历的任何失败和痛苦，感到不足的，只要经历了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主，抓住主的手，便有了恩典。圣经当中，无论他们的生活有多么困苦，只要见到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主，他们的生活就充满更新的事情。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应许，让他成为大的民族，得到了神的话语之后，直到99岁时，自己与撒拉之间还没有子女。没有子女，就会认为是被神所抛弃。然而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亚伯拉罕，他抓住神的手，就享受到祝福通道的恩典。大卫因为拔示巴的事件，人生坍塌到了可坍塌的程度，子女对子女进行性的蹂躏，子女对子女进行杀害，还有遭到子女的无力政变，赤脚逃跑。然而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栽种他，使他重新恢复了抓住神的手的人生，并且告白神是他的牧者，他的人生是要永远住在神的殿的人生。彼得当时的职业是贫穷无知之人的代表性职业，渔夫。用如今的表达，就是穷二代中的穷二代。然而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他，因此他抓住了主的手，成了使徒中的使徒。成了保罗的扫罗，对主充满恶意的感情和想法，因此他把跟随主的人关进监狱，甚至杀死他们也认为是应当的。他充满杀气的感情，走在去往大马色的途中，主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他。曾经是抓住律法的他，后来成了抓住主的手的人生，成了更新初代教会历史的主的通道。教友们的生活又是怎样呢？我的生活当中，是否像患12年血漏症、耗尽一切财产的女人一样呢？前面有想解决却没能解决的问题，令人感到灰心吗？或者是像亚伯拉和撒拉一样，没有子女，以为神撇弃了我吗？是否认为神没有主管我，感到失望呢？正如大卫一样，家族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破裂了，是否感到神距离我们很远很远呢？我为什么像彼得一样处在如此贫穷的环境，不能脱身，没有任何盼望，只有叹息呢？正如保罗以前的扫罗， 自认为与跟从主的人不相往来，是否失去了信心呢？我们的生活无论如何，无论我们处于何等环境，在那里一定要紧紧抓住主，那么就会见到已经抓住了我们并给予我们恩典的主。那时我们所处的生活环境无论看起来有多么贫瘠，就会发现那里是神尽心尽意栽种的花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确认了主的恩典曾经在12年期间使用了自己全部财产，也要遭受比以前更大痛苦的女人。神给予这个自认为自己不再有任何盼望的女人，给她了盼望，使她过了新的生活，以此我们确认了主的恩典。如果我们面前有无论怎样解决都没法解决的问题，当我们想放弃的时候，求神抓住我们的手，或者认为神是否已经抛弃了我，是否神对我的生活毫不关心，感到失望时，求神让我们抓住主。当我们因着破裂和疏远的关系没有什么可抓住的时候，求神让我们处于抓住我们的主的怀抱。当我感到生活贫瘠，我的生活不值一提时，求我们力量的主抓住我们。对主和相信主的人感到失望时，让我们重新抓住向我们微笑的主。我们的生活之处有很多伤痛，虽然我们有很多不足，不顾风雨，让我们在所处的位置上紧紧抓住主。我们应着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我们栽种在所处之地的主，让我们所处之地成为花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